第四集，神农百草。
远古时期，在华夏南方的大地上，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氏族。他们以善于用火而闻名天下，人们称之为炎族。炎族的首领是一个伟大的英雄，叫做缙云。由于他对推动华夏民族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神奇的作用，后人也叫他神农氏。
在华夏神话里，许多有名的大神在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些奇异故事，都说他们是感应天上的神迹才来到世上的，神农氏也不例外。
在华夏大地的西南方，有一座大山，叫做长阳山。山清水秀，林木茂密，山脚下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名叫少典。有一天，姑娘来到山里采野果，忽然一阵天昏地暗，一个头上长着双脚的青年从天而降，站到了她的面前。
啊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从云雾中出来？
美丽的少典姑娘，不要害怕，我是天上的神龙，我喜欢你，快跟我走吧。
英俊的少年，我不能答应你，我要回家。
怎么，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
不，我愿意，可是我要先回家告诉我的妈妈。
过几天我会把你送回家的，现在我们走吧。
几天以后，神龙信守诺言，把少典姑娘送回了家。一年之后，少典生了一个孩子，少典为他起名叫缙云。
缙云出生的时候，村子周围忽然出现了九眼清泉水井，它们相互连通，人们在一眼井里打水，另外八个井也都跟着一起清波荡漾。
缙云渐渐长大了，他所在的炎族部落也在迅速发展。可是随着人口的增加，仅靠捕鸟网鱼猎食野兽已经不能保证固定的食物来源，饥饿就成了影响炎族部落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。
每天太阳出山，饥不择食的人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撕掠着可以填饱肚子的野果和草根。由于分不清五谷和毒草，他们有的染上了疫病，有的甚至中毒身亡。看到族人都在忍饥挨饿，又被疾病煎熬，缙云痛心疾首，悲愤不已。他收拾行装，走出家门。
缙云，我的儿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
妈妈，我要走遍高山和平川，去辨别所有的花草。我要找到能吃的草，让你们吃饱肚子。我要找到能解毒的草，让你们治好病。在饥饿与疾病中挣扎的人们，你们等着我吧。
孩子，山上有豺狼虎豹、大 河里有暗礁险滩。
妈妈，我不怕。
可是有的草是有毒的，你吃了会送命的。
妈妈，我不怕。
孩子。
妈妈，我走了。
缙云不辞劳苦地走遍万水千山，一枝一叶地品尝着大地上所有的花花草草，挑选着可供充饥的五谷和可以治病的药草。
有一天，缙云连续尝了70多种有毒的草，黄昏的时候，他终于支持不住了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可即使在昏昏沉沉的时候，他还是要挣扎着要多尝一种花草。身边是一颗又红又亮像云朵一般的陌生植物，他顺手摘下塞进了嘴里。
是他那历尽艰辛百折不挠的意志震撼了苍天，是他那为天下黎民而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了大地。缙云不但没有被70多种毒草毒死，反而在苏醒之后感到神清气爽，活力倍增。
哎，我没有死。
你当然不会死，因为你吃了那棵草，那棵起死回生的灵芝草。
你是谁？
我是上天派来帮助你的神灵，念你为救助百姓不惧生死，我送你一条神鞭，你用它鞭击百草，它们蹦出的枝叶就会出现五色的光芒，那样你就可以知道它们平毒寒温各自的本性了。
谢谢神灵，谢谢。
仗着这条神鞭，缙云走遍了千山万岭，他不仅找到了许多可供充饥的食物，还发现了许多可以用来治病的药草。人们有谷物可以充饥了，有药草可以治病了，部落的人们一片欢腾。
治好了疾病，人们可以下地劳动了。他们砍去山坡上的杂草，收出了一块块的空地，可以播种了。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现在才刚刚到春天，到哪儿去寻找那么多的种子呢？
唉，没有种子，地里就不能长出粮食。到了冬天，我们又要挨饿了。
唉，缙云呐，你有本事，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！
大家不要着急，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。
缙云站在丰饶的土地上，仰望蓝天，心中默默地祈祷。一只凤凰飞来了，一株结着9个谷穗的禾苗飘然而落，后面是一群快如闪电的燕子，它们也都衔来了一株株9穗禾苗。成千上万株禾苗从天而降，仿佛下了一场种子雨。
哎呀，是稻谷种啊！
是啊，我们有种子了。哎
呀，我可以种你了！
我们可以种你了！
是啊，是啊。
炎族的人民把这些稻谷种子种到了地里，长 出了一片片高大的谷子。吃了这种谷物很久都不会饿，人们就把它叫做佳谷，就是好谷子的意思。缙云能带领人们种出这样神奇的粮食，人们又称它叫做神农氏，并且推举他做了炎族的帝王，所以神农氏又叫做炎帝。
炎帝是华夏神话中最著名的一个帝王，他也被后人称为农神，又被称作药神。后人把神农氏品尝出的各种药草的形状、药性和用途编成书籍，相传就是中国最早的医用大典《神农百草》。直到今天，亿万炎黄子孙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享用着神奇的中药药材，那是炎帝用爱心和生命为我们找